亲爱的天父，今天再一次来到你的跟前来思想撒迦利亚书第四章，你就帮助你自己的仆人讲得清楚，也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明白主你向我们所讲的话语，求主你怜悯，求主你帮助施恩给我们每一个，求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个进入真理光中，在光中见到主你自己，见到你的荣耀，见到你的作为，以致我们能够敬畏主你自己，紧紧的来跟随主你自己，奉耶稣基督圣灵而求，阿们。好，我们去看那个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一节，圣经说，那与我们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着被唤醒一样。很多时候我们的光景都好像是与这个先知撒迦利亚一样，需要神的使者、神的天使来唤醒我们，以致到我们能够看到神要我们看到的东西，而且能够明白。当我们明白的时间，就按着所明白的真理去行出来，而且将这个真理写下来传出去，给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来领受主的祝福。所以圣经说，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着被唤醒一样。而且我们知道现在是一个什么的时刻，现在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的时间，我们真是需要天使再次来提醒我们，来唤醒我们，以致到我们真是好好能够预备自己来迎接主。我看到这个圣经说，好像人睡着被唤醒一样，人睡着是在夜间来睡着，所以很明显这个意象是在夜间，神像那个撒迦利亚先知显现。我就记得在那个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一节有这样的记载，弟兄们，论到时候一次，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的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宅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断不能断不能逃脱。弟兄们，第四节，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耶稣基督来的日子临到你们像宅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不要睡着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的人是在夜间睡了，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了。但我们是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无心间接松，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罚，神是预定我们得荣耀，乃是预定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不单只是得救，神乃是预定我们得荣耀。按照那个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七节，圣经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圣经讲得很清楚，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罚，乃是预定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不单只是预定我们得救，也是预定我们得荣耀。但是得救和得荣耀的中间， 神也预定我们按照那个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三节，也是预定我们受患难，先受患难后得荣耀。所以得救同得荣耀的中间是有患难。 OK， 感谢神，神预定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救，也预定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也命定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也会受患难。凡是金钱度日跟着耶稣基督的都会受逼迫。这个天使来到叫醒那个撒加利亚先知，就好像人睡着被唤醒一样。事实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是在这个安逸当中，我们在北美很少遇到什么大的灾难，但是在其他的国家常常都是遇到很多灾难。所以讲到警醒的基督徒，我相信在苦难当中的基督徒是比较更容易警醒，但是在安逸当中的基督徒比较好像在沉睡当中。但是我刚刚所念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那个第九节，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的日子是近，虽然是近，但是很多人都还是给现在这个世界的工作啊、压力啊，使得我们真是忘记到主会再来，忘记神预定我们得救在基督耶稣里，也预定我们会面对苦难、患难，也预定我们将来得荣耀。所以在这个患难的当中的时间，不要被这些患难使得我们真是忘记将来神给我们荣耀。我们好好来思想这个撒加利亚那个时候他与他的百姓也面对很大的痛苦，正如我先前所讲，以色列人已经自从盖了这个的圣殿的立了那个圣殿的根基以后，用了六年的时候能够建造这个圣殿的根基，然后就面对很多的逼迫。当他们按着神的话语去做去建立圣殿的时间，他们遇到很多的逼迫。自从主前536年达到主前530年，他们花了六年的时间来立了这个根基。立了这个根基之后，他们面对很多外邦人的攻击、逼迫，以及他停工，从那个530年到520年，一停了10年的时间。停了十年之后，后来就听到哈该先知的讲道，也听到撒加利亚先知的讲道，因为耶和华的话临到哈该先知，也临到撒加利亚先知。感谢神，神怜悯这个的撒加利亚先知，唤醒了他，给他看见建造圣殿，要怎样去建造圣殿，免得人将来成功的时间将荣耀归给人，没有将荣耀归给神。也要我们晓得每一个做神的工作是需要依靠神的能力，需要依靠神的能力才能够完成神的工作。所以在夜间在睡着当中唤醒了他，要他看这个的 要他看这个金灯台这个意象。好，在第二节，这个与他说话的天使就问撒加利亚先知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觉得这句说话是很重要。我们要问这个问题的时间，就知道对方看的东西到底他明不明白他所看的东西。但是从他的对话当中，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与那个撒加利亚先知都是一模一样，看见很多东西不一定是明白所看见的是什么的意思，所以我们需要去问到底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回到家里边，自己需要去查考，在教会里边需要去留心去听。学问，学问 ，knowledge 是要经过要学，不明白的东西要问，然后就得着知识，得着智慧，得着聪明。好，那个天使问他说：“你看见什么？”那个先知撒加利亚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纯金意思就是说没有杂质，圣洁这个意思。灯台就按照那个启示录第一章，这个灯台就是预表教会的意思，也是可以你写下来启示录第一章第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神，这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节，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这个纯金的灯台就是圣洁的教会。如果再讲按照那个的以弗所书，按照那个以弗所书第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就是圣灵所充满那个地方，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耶和华神所充满的地方，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十到二十二节，每一个圣徒都要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下，由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着耶稣基督联络的核心，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着耶稣基督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教会就是神藉着圣灵居住的地方，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就是纯金的灯台。有 echo， 不知道谁那个麦克风没有关掉。好，我们再看，教会按照那个的提摩太前，按照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教会。就是 教会就是神的家。OK， 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倘若我单言一嚼，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去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永生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从这几个的经文来去看，我们就学到原来这个的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二节那个金灯台，这个金灯台就是圣洁永生神的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就按照那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但是按照以弗所书第一章，我刚刚所讲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这个教会就是基督耶稣的身体，就是圣灵充满的地方，所以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善量的，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也按照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这个教会就是神藉着圣灵，第二章第二十二节就是神藉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所以弟兄姐妹，我知不知道你看不看到我刚刚所讲的这些的经文，第一章二十三节，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然后呢，第二章第二十二节，教会就是神藉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也再看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地方。有你这个背景，你再看撒加利亚书第四章，你就明白所讲的是什么。我相信保罗写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写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写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他一定有看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否则他不会写到这些东西出来。 OK， 好，我们就再念第二节，那与对他说话的天使问撒加利亚先知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虽然是看见纯金的灯台，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顶上有灯罩，这个应该是灯那个个盘，应该翻译不应该是灯罩，翻译是应该顶上有灯盘，那个盘是装满了那个橄榄树流出来的，按照那个的第血界流出来金色的油。 OK， 这个盘装满了橄榄油，是黄金这个颜色的。 OK， 中文翻译的不太好，这些方面应该是顶上有灯盘。中文圣经在那个的新译本就翻译得好了，是金盘。就 NIV 圣经呢，就翻译为金环 bow。 OK， 好，再看顶上有灯盘，是装油的盘，然后灯台上呢就有七盏灯，每一盏灯呢就有七个管子，这个七个管子是由那个灯盘，从灯盘里面充满着黄，充满着那个金色的油，橄榄油，从那个灯盘经过七个管子流到这七盏灯，所以每盏灯有七个管子，总共有七盏灯，总共有49个管子，这49个管子都是从那个灯盘流出这个黄金的油，橄榄油，橄榄树的油流到七盏灯里边，使到这个七盏灯不断的发光，不断的显出神的荣耀。 OK， 好，第三节，这个灯盘那个旁边有两果橄榄树，一果是在那个灯盘是在那个灯盘那个右边，我再讲了哈，在那个第二节个灯盏解着这灯盘，第三节那个的一果在灯盘的右边，一果是灯盘的左边。我给个盘小小小个分，然后做个签名那个字先写 OK。 好，换句话说，这个的金灯台的顶最高的地方是有一个碗，一个盘装满了这个的橄榄油，而这个橄榄油透过49个管子流到七盏灯，以致七盏灯能够不断的有金色的油的供应，以致能够发亮。亲爱弟兄姐妹，你在这里旁边那个第四章的旁边，你写马太福音第25章，留心听我讲，铜驴有灯没有油是没有用的，有灯也有预备油，这些人才能见到神的果。有灯没有油不会发亮，有灯有预备油就能够随时发亮。所以给我看见以弗所书不是单单说以弗所书，回去以弗所书，我在教会里面的教导不是单单讲那个的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到14节，我不是单单传信主就有圣灵的内住，13节，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信了基督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恩赐，这圣灵就是我们得知的凭据，直等到神的面被赎，使到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你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对不起，以弗所书第一章第13节到14节旁边你写在前，然后5章18节是在后，不是单单信主有圣灵的内住，教会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教会是真理的柱石，真理的根基，神的教导藉着保罗，使徒保罗教导我们， 不是单单说信耶稣有圣灵的内住能够得着基业的凭据。保罗也说信耶稣也要追求被圣灵充满，不是单单圣灵的内住是有圣灵的充满，不是单单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到十四节的教训，也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的教训。然后第一章到第五章的中间当中也教导我们圣徒合着一起就叫做教会，圣徒合着一起就叫做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个是我们的榜样。耶稣基督留在地上的时间是他是有圣灵的充满，所以我们不要单单如果要效法耶稣基督要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不是单单有圣灵的内住，也要追求圣灵的充满。要追求圣灵充满的时间呢，我们要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神的话语里面下功夫，追求寻找行道，以知道你们也靠着耶稣基督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所居住的地方。然后呢再看呢不是单单第一章和第五章，第一章的内住，第五章的充满圣灵的充满当中也在第四章三十节提醒我们不要使到圣灵担忧，不要叫圣灵担忧。OK， 所以我相信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写到教会的光景，教会的方向，我相信他一定要看那个撒加利亚书，看到这个灯台顶上有灯盘，这个灯盘装满了金色的橄榄油，是从哪里供应啊？是从两国火的树不断的流出金色的油，你流到这个灯盘里边，从这个灯盘里边经过47个管子流到7盏灯里边，以及每盏灯都能够发亮。然后呢在这个灯盘的左边有一棵树，灯盘的右边也有一棵树。 OK， 这个是橄榄树不断的流出橄榄油来供应这盏灯来发亮。如果没有这样供应，这盏灯很快就熄灭。我们基督徒有圣灵的内住，如果不断的没有不断的与这个耶稣基督连着一起，与他的话语连着一起，如果不断的没有追求圣灵的充满，没有要求这个灯盘装满的油，这7盏灯很快就熄灭。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25章的教训是讲到这10个同类，5个是聪明，5个是愚拙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以作聪明的同类同女才能够见到神的国，作愚拙的同女没有追求圣灵充满，没有在神的话语追求神的话语的充满，恐怕我们成为愚拙的同女，有灯但是没有油，不能够为主发亮，不能够按照主的吩咐去做，在世界上作盐作光，恐怕我们没有跟随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按照约翰福音3章34节，神所差来的就传神的道，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善良。当一个基督徒没有圣灵充满的时间， 我想请问你，你怎样有能力为耶稣基督作见证？我们要跟随他，在见证上来跟随他，在圣灵充满上跟随他，在这个意象当中来跟随他，要好像那个撒加利亚先知从睡着当中被这个天使唤醒，能够看到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追求被圣灵充满。第四节，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没有错，我是看见一个神经的灯台，我也看见灯盘，也看见七盏灯，也看见49个管子，也看见两果橄榄树不断的供应这个油在这个 灯盘里边，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好像我们现在很多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圣经我们是有看，但是当人问我们你看见什么，我们很多时啊，我们就说，主我不知道我看见是什么。求神怜悯我们，求神差遣他的使者唤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也能够明白。不单只明白撒加利亚书，也明白以弗所书，也明白提摩太前书3:15。这个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如果教会是没有圣灵充满，如果教会是没有真理的地方，我想请问弟兄姐妹，我们怎样为耶稣基督发光来作见证？我们怎样行在光明当中？所罗门提醒我们，在箴言书第9:6，我们以前是愚蒙人，现在我们是舍弃愚蒙，就得以存活，得了这个永生，有了圣灵这个内住，但是这是不够，并且要走光明的道路。走这个光明的道路，就是好像那个灯台为主来放光发光作见证，是需要圣灵的充满，需要神话语的充满。弟兄姐妹，你将这个意象你放在内心里边，我们的光景和那个撒加利亚先知的光景是一模一样，看是看见，但是不明白，原来是主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要求是这样，不是单单要求圣灵的内住，第一章也是要求受法，不是单单第一章13-14圣灵的内住，也是要求受法耶稣基督的榜样，那充满万有者的充满的地方，耶稣基督是被圣灵充满。第一章以弗所书1:23的旁边，你写下来约翰福音3:34，不是单单第一章的教训，也是有第2:22的教训，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来追求。耶稣基督说，我对你所讲的道就是灵，就是生命。你在这里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22的旁边，你写约翰福音第6:63，约翰福音第6:63，耶稣基督说，我对你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如果没有膏油，橄榄 的油灯是不会发亮，没有圣灵，基督徒是不会作光，基督徒是没有能力行在光明当中，还是死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没有益处的。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追求圣灵充满的人，一定会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旧约的教训和新约的旧约的先知的教训，新约的使徒的教训，会在神的话语里面受教，得着喂养， 有神话语的充满，就有圣灵的充满。耶稣说，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一个基督徒没有天天得到神话语的喂养，基督徒的灵命是不会好，是没有能力为耶稣基督作盐作光，只不过是有灯但是没有油，就是这个情况。这个情况是不好的情况。我从约翰的教训，我从保罗的教训，从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六章六十三节的教训，我知道我不单只要追求圣灵的充满，我也追求神话语的充满。因为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就是真理的注视的根基的地方，就是神话语充满的地方，也是圣灵充满的地方。所以这两方面我们都要追求。求神帮助我们，将我们所看的圣经连着一起看到这个大的图画，以知道以致我们能够明白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所讲有五个逾越的童女，有灯没有油，这个光景表面上是基督徒，但是没有神话语的充满；表面上是基督徒，没有圣灵的充满，这是不讨神喜欢的东西。求神帮助我们，好像那个的撒迦利亚先知被那个天使从睡着当中唤醒过来，能够看到这个异象，看见，现在也听见，能够明白。第五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撒迦利亚说，主啊，我不知道。让我们今天弟兄姐妹说，现在我知道了，我从睡着当中醒悟过来，从黑暗当中出你的黑暗进入光明，从死当中出死又生。神的道就是灵，就是生命，没有神的道还是一个死的人，没有圣灵充满还没有能力走光明的道路，没有神话语的充满，没有圣灵充满，没有可能能够被这个十字架，没有可能能够彼此相爱。求神帮助我们，施恩给我们，我需要这个盘灯盘满了油，不断的满了油，有不断的流出来，透过了四十九个管子流到灯七盏灯里边，也不断的从两个树，火的树不是死的树，火的树不断的流出油来，让我们不断的从那个的充满万有的父神不断的求那个的圣灵的充满，不断的来呼求，以致那个的灯盘充满着这个油。主啊，你帮助我们，这是你仆人的祷告，也是你圣徒的祷告。第六节，他向我说，这个天使向撒迦利亚先知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就当时有谁听得到呢？先前第三章是那个的大祭司约书亚听了这个道，记得他是安将物位托去救人，穿上新人披戴基督，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头上不单只戴上救恩的头盔，在头上要戴上洁净的冠冕，以致知道自己将来与主一同作王，不单只与主一同作祭司一千年。现在第三章是同先知，第三章是同那个的大祭司约书亚讲，第四章这个意象是同所罗巴伯讲，所罗巴伯是犹大的省长，有权柄，他也是犹大支派的，也是 大卫的子孙在那个的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知道这个所罗巴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三节，就是这个所罗巴伯，就是这个建造圣殿的所罗巴伯。马太福音第一章十三节，他是亚伯兰的后裔，以撒的后裔，雅各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罗门的子孙。现在他不是作王，他是作省长。作王作省长有一个位置，神要他做的东西他很自然的，是依靠自己的势力，依靠自己作王的势力，作省长的势力，依靠自己的才能，这是错的。作神的工作要靠神的能力。所以圣经说第四章第六节，撒加利亚书，天使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要他醒悟过来，不要再睡在梦中，不要住在黑暗里边，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做自己的事情，要依靠神的能力做神的事情。既然他现在是建造圣殿的时间，神呼召他建造圣殿的时间，他就要依靠神的能力，依靠圣灵。圣灵就是神的势力，就是神的能力。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说，不要依靠势力，这个势力就是人的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这是人的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神的灵就是神的势力，就是神的才能，就是神的谋略，神的智慧、聪明、能力、谋略、知识和敬畏耶和华。在这里旁边乃是依靠我的灵，我的灵的旁边你写以赛亚书十一章，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王者说说，依靠耶和华的灵就是依靠耶和华的智慧，依靠耶和华的聪明，依靠耶和华的能力、势力、才能，依靠神的谋略，依靠神的知识和依靠敬畏耶和华的灵，然后才能够完全这个事工。因为他这个所罗巴伯依靠自己的方法建造这个圣殿，在536年到530年用了6年的时间来建造这个圣殿，但是没有依靠神的能力、势力、圣灵来建造，面对困难他就退缩、软弱、跌倒，一停工停了十年的时间，现在不要再走这个旧的道路。所以这个意象先是给撒加利亚，然后透过撒加利亚要指示所罗巴伯，这是第四章。第三章先是给先知撒加利亚，然后透过撒加利亚给大祭司那个的约书亚。好，回去撒加利亚书前面就是哈该书，当时同时候神也使用先知哈该向这两个领袖来说吧，记载着哈该书第一章第十二节，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就是犹大的省长，和那个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了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而且听从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王爵说话说，从第一章十二节我看到当时的省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 约书亚和剩下的百姓不单止听神的话，也听神所差遣而来说神的道的先知，不单止是哈该，也听撒加利亚。所以圣经说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全敬畏的心。十三节，哈该书一章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的名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十四节，耶和华就激动犹大的省长撒加利亚的儿子所罗巴伯和激动约撒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也激动并剩下的百姓的心。当一个人全敬畏耶和华的心，就很容易被神来感动，被神激动，按照神的话语去作工，所以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为神的殿来作工。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心是存着敬畏神的心，我们听了神的道，很容易给他激动，以致去顺从他的律例，谨守他的典章。回去撒加利亚书第四章，既然第四章是同所罗巴伯讲，所罗巴伯以前是依靠自己的势力，依靠自己的才能，依靠自己的智慧聪明，面对困难立刻软弱下来。所以在这里旁边你写下来，第四章以斯拉至第四章用了六年的时间来建造，面对困难立刻就停工了，立刻就停工。停到哪里啊？第四章二十四节，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在停止的旁边你写530年 BC 到520年，一停停了10年的时间，直停到什么啊？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波斯王大利乌啦，你们的翻译就等我看看，以斯拉第六章第二十四节，第六章二十四节，他们停工，以斯拉第不是第六章，第四章第二十四节，四章第二十四节，于是在耶路撒冷神的殿，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利乌第二年。有些中文的译本是写的大流士第二年， OK， 是同一个人，是中文的翻译出来，按照他的拼音翻译出来是这样。我觉得是没有这个需要是解这个名字，因为解了这个名字又要这些传道人要去解释，我觉得这个人去这样解了这个拼音呢，我觉得是很没有智慧。大利乌就大利乌，没有什么所谓， OK， 求神给我们真是明白，要解的东西我们要解，有些东西是不重要的， OK，就不需要解，否则呢全单又要解释，其他弟兄姐妹用不同的版本，他就说啊，为什么这个人有不同啊，是这样，求神怜悯我们。好，一停停了十年的时间，然后后来到第六章的时间，他们开始再去建造。我们看到他建造的时间先去第五章十六节，于是这切巴撒来建立耶和华神殿的根基，这殿从那时 从那时就是536年达到520年，从那时就536年，从那时直到如今是520年，尚未造成，因为造了6年就停工停了10年，总共呢16年的时间。好了，到第六章，神感动，不单止感动，来留心听的弟兄姐妹，在那个嘅，我刚刚同你念那个经文，神不是单单感动，激动，所罗巴伯也激动，约书亚也激动，剩下嘅百姓，在那个嘅以斯拉记第六章，神以斯拉记第六章，神也激动那个嘅。大利乌王 ，OK， 神也激动。当时在以斯拉记第一章，神首先是激动波斯王古列，现在是激动大利乌王。第一章是激动古列王，第六章是激动大利乌王。哦，这个大利乌王叫撒令。不单止允许他们去建造那个圣殿，而且要这些仇敌将那个的羊啊、牛犊啊供应给这些犹太人，以及他能够一面的建造圣殿，一面的来献祭，献给耶和华神。感谢神啊，真是给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真是讲得很清楚。万军之耶和华说，这个意象是指示给所罗巴伯的，要他知道，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因为神的灵不单止激动他的百姓，神的灵曾经激动古列王，你在哪里讲啊？第一章第一节，以斯拉记，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了要应验藉着耶利米口所讲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撒教通告全国的说，要他们允许以色列归回这个应许地，要他们每一个都去建造圣殿 ，OK。所以第五节，于是犹太人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们心的，都起来要向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那弟兄姐妹，我们学了什么功课啊？神是不是单单能够激动所罗巴伯、约书亚和他剩下的百姓，神也可以激动外邦的王古列，在第一章。到第六章，神也激动这个大利乌王，要他下令 ，OK， 允许以色列去建造，而且帮助他们，不单止不要拦阻，还要帮助。所以就看到了，在第七节，大山啊，大山是什么啊？以色列人看到停工停了10年，是没有希望再重建的。在他们眼光来看，就是这个大山。你在这个大山旁边，你写下来530 BC 到520 BC 这个10年的成为以色列人的大山。停工停了10年，还有希望再重建吗？对于人来讲是个大山。每次重建的时间都有周围旁边的仇敌来攻击他们，这也是大山。皇帝也禁止他们，不允许他们建造，这个也是大山。但是神可以激动在520年的时间，激动大利乌王，要他允许让所罗巴伯来建造。所以大山啊，你算什么呢？这些难处算什么东西呢？在所罗巴伯面前，这个大山必成为平地。不但如此， 所罗巴伯必能够从这个大山当中搬出一块石头，这个石头就叫 capstone， 叫做头一块石头 capstone。 在536到530用六年的时间垒了来什么垒当 the cornerstone， 叫 foundation 的石头。 capstone 就是说圣殿盖好了，放在殿顶上最高的地方，就叫做 capstone。 所罗巴伯已经开始在16年前开始建造这个根基，叫 cornerstone。 所罗巴伯一定会完成这个圣殿，放下这个 capstone。而且这个 capstone 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这个大山来的，这个拦出来的。你在这个大山的旁边，你写这个的撒加写那个以斯拉记第六章那个的石头那里，他所罗巴伯必定搬出一块石头安在那个殿顶上。意思就是说，这个大山本来是拦着他的，这个大山现在成为他的帮助，有一个 capstone 一块石头按在殿顶上。感谢神，真是神的道路是教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是教过人的意念。神为爱他的人按着神的说话所去做的人，神为爱他人所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连人心还没想到。你在这里旁边搬出一块石头的旁边，你写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你要写以斯拉第六章。哦，你看到以斯拉第六章的时间，你会得着安慰。这些仇敌控告他们，在大利乌王面前控告他们，谁知大利乌王写信回来的时间，不但是允许要他们去建造，而且要这些仇敌去帮助一些人去建造，好像从大山当中搬出一块石头按在殿顶上一样。感谢赞美神，人看到的时间就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归于这个石头。神能够将那些使到磐石出水，神使到干涸干切没有水，白昼是他造，黑夜也是他造，寒地是他造，阳海也是他造，他说有就有，命里就里。感谢赞美神。第八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临到所罗，临到那个撒加利亚先知说，所罗巴伯手立了这殿的根基，立了这殿的根基的旁边，你写536到530 BC， 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定完全结功，完全结功。你写520到516 BC， 前面用了6年工作，停了10年，再用了4年工作，就完全整个圣殿的建造。由开始到末了，用了20年的时间，因为当中停了10年的时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所罗巴伯的手也必定完全这工作。原因是什么啊？原因耶和华不单止激动所罗巴伯，也激动约书亚，也激动其余的百姓，也激动古列王元年，也激动大利乌王，万物都是他的仆役，每一个都要， 每一个王帝每一个君王的心都是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炉沟的水随意卷流。感谢赞美主。所以耶和华的话要临到撒加利亚先知，要他告诉所罗巴伯，你开始所作的工，你必定会完成这个工作。我相信为什么我说保罗一定会有看那个的撒加利亚书，否则他不会写腓立比书，他这样写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五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动了善功就是激动他们开始这个工作，必定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亲爱弟兄姐妹，我发现保罗所写的信不是他自己的字句，是他从圣经里面所学到的话语。所以我们也要学，我们讲道的时间要多讲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讲神的话语。所以在这里旁边，你在这里旁边，你写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九节，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九节，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九节的旁边，你写腓立比书第一章五到第六节，腓立比书一章五到第六节。保罗看到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九节，他有这个信心，既然神激动君王和外邦的君王和他的百姓领袖来作这个功，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必定完成这个功。所罗巴伯的手立的这个根基，是因为神激动古列王，他的手必定完全结功，因为神也激动大利乌王。我们做工作的时间，神也与我们一同来工作，他在背后的工作我们不定地看到，但是当我们留心再回想，再看回圣经，看到哇，原来我们建造圣殿是与神同工。所以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间，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开始这个工作，从头一天直到如今，神必定会再次自感动你们，叫你们成全这个工作，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感谢神，旧约的教训就是新约的教训，新约的教训就是旧约的教训。所以彼得说，你要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又要纪念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当我们看见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全这功。当我们看见所罗巴伯完成这个工作的时间，撒加利亚先知就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这个撒加利亚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向你讲这句说话。当然啦，讲这篇到第四章的时间还是在520年的时间 BC， 但是因为他相信神所讲的话，虽然不知道那时候是516年会完全，但知道一定会完全，所以他就鼓励这个的所罗巴伯，要他去做，你做完你就回想，你知道神是差遣我同你讲这篇道。第四节， 谁描述节日的事为小呢？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胆量去描述，因为神不单只感动犹太人领袖和百姓，神也感动外邦人，甚至感动君王，也感动他的仇敌，供应他的粮食，供应他的牛羊，供应他的财物，以致他能够完成这个工作。所以谁藐视这一个是微小呢？这是神的工作，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胆量去藐视。 OK， 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胆量去藐视、啊、所以、同样这个的、回去那个的哈该书，在撒加利亚书的前面，说撒加利亚所讲的说话，在第四章第十节的旁边你写下来，哈该书第二章第三节，你们中间全流的有谁见过这殿以前的荣耀呢？以前的殿，所罗门王建的殿是比现在这个殿是更大，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呢？岂不在眼中看如没有吗？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巴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要刚强，不要凭着眼见，凭着我所讲的话，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作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写下来，哈该书第二章第三到第四节，不要藐视这个日子啊，是神感动我们作的。这个殿虽然是小啊，你不要藐视、啊、你写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藐视的人就软弱，不会作工，看重这件事情的人就会刚强壮胆去作工。弟兄姐妹，不要凭着眼见来看东西啊，免得自己跌倒啊。然后再看第四节，这七除掉这个盐，没有这个盐的，这七，这个七不是七盐啊，这七是七盏灯啊。你这七个旁边你写第四章第二节，第四章第二节，你看见这个灯台上这七盏灯，这七乃是耶和华的眼睛，这个就是我在主日向弟兄姐妹所讲的道，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印子里，或是斗底下，十一章第三十三节，总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得见亮光。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越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越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要省察，恐怕你们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定全然光明，好像灯的明光照亮你。这七不是七眼，这七是七个七盏灯，原文是没有这个眼这个字，所以将个眼查下来，这七就是七盏灯。他看 七盏灯看不到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来这七盏灯就是预表神的七眼，就是耶和华的七眼。这七盏灯要照亮偏差全地，耶和华的眼睛要偏差全地，这七盏灯照亮全地。也这个耶和华的眼睛，这七盏灯见到所罗巴伯手拿着线砣就欢喜。耶和华的眼睛看到所罗巴伯的内心得着坚固，没有轻看，没有看这日微小，没有藐视这日，刚强壮胆去作神的功，不凭着眼见，凭着所听见的道，拿着线砣来开始工作。神看到人有信心就欢喜。在欢喜的旁边，你写希伯来书11:6，希伯来书11:6，人非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如果所罗巴伯没有信心，软弱，没有刚强壮胆，拿着线砣来建造那个圣殿，神就不喜悦他。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相信神是差遣撒加利亚先知同他讲话。撒加利亚说，当你看到这个殿完全的时间，你就知道耶和华差遣我到你这里来同你讲这篇道。如果一个弟兄姐妹没有凭着信心按着神的话去做，他永远不知道这个传道人到底是不是神所差遣。求神怜悯我们，你有信心你就见到神的荣耀，没有信心就见不到。你有信心神就欢喜，信心是有行为的，手要拿着线砣开始工作，在520年就开始工作，直到完成这个工作，正如神所讲。不要看这个面前的大山的难处，从大山当中难处当中得到很多的帮助，能够搬出一块石头出来按着钉钉上，仇敌帮助他们，君王帮助他们，大祭司约书亚帮助他们，众百姓帮助他们，要这个所罗巴伯刚强壮胆。十一节，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呢？那个天使没有答他。十二节，我第二次我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不是长的橄榄树了，这橄榄枝就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两根的橄榄枝与那个金嘴流那些油出来的，在金嘴的旁边来两个橄榄枝是谁呢？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就对撒加利亚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撒加利亚说，主啊，我不知道。天使就说，这两根橄榄枝是两个受膏者，你写下来，一个就是3:1的大祭司，你写3:1，大祭司约书亚。第二个呢是4:6，所罗巴伯。这两个受膏者，为什么说他是受膏者呢？这两个橄榄枝是在两个流出精油的金嘴旁边。弟兄姐妹，我再讲， 金灯台的顶有个灯盘，这个灯盘是载着那个金色的油，橄榄油。橄榄油是由那个树流出来，是经过那个的金嘴流出来。一个金嘴是从一个树流出来，另外一个金嘴是从另外一个树流出来。两个树，一个树在那个灯盘的右边，一个是在左边，同个盘同那个树中间有空档的地方，是需要那个管子。一个管子从一个树流出来，另外一个管子从另外一个树流出来，这个管子都是金嘴。而这个橄榄枝子是在这个金嘴旁边，是有这些膏油膏过的。这两个膏，这两个受膏者，一个就是大祭司约书亚，一个就是省长所罗巴伯，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话又讲回来，当时是指这两个人，但是这句说话也有远处，近处是讲到这两个人，远处是讲到启示录第十一章这两个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就是在主的旁边，写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那个的第四章是世界的旁边，你写启示录十一章，启示录十一章第四节，第三节说：我有时我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个橄榄树，他们就是那两个橄榄树。约书亚同埋所罗巴伯就是两根橄榄枝，摩西、以利亚就是那两个橄榄树。不是说当时十一节，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个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呢？你在这里旁边，他没有答他，所以十二节我二次就问他了，这两根橄榄枝那个 branch 在两个流出根色油的尖嘴旁边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在十二节这两个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呢？你写启示录十章第四节，十一章第四节，他们就是两个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的主面前。我就明白了，就两个，就两个橄榄树的旁边，十一章第四节，你写查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十一节。表面上那个天使没有讲到，就算天使讲给他听这两个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撒加利亚先知也不会明白，天使不讲。藉着谁讲啊？藉着约翰，使徒约翰在启示录十章第四节才讲。所以给我们看见很多时候一些东西讲给我们听，我们也不明白， 所以天使就不讲，不是天使不知道，讲也不明白就不讲，只是讲他明白的东西是事件。他说这两个受膏者，这两个橄榄，这两根橄榄枝就是两个受膏者。这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换句话说，约书亚的侍奉，所罗巴巴的侍奉是站在主的旁边来侍奉，现在站在主的旁边来侍奉，将来能够在这些服侍神的中间往来。你写第三章第七节，三章第七节，撒加利亚书三章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循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对于大祭司而言，就要脱去衣服，靠个圣者生活来侍奉神；对于所罗巴伯而言，因为他要预备自己建好圣殿的时间，就在圣殿里面来侍奉，来服侍弟兄姐妹，来服侍神；对于所罗巴伯来讲，就要出手出脚来去建造这个圣殿，遵守神的话语，从这个大山难处拿一块石头来，就作做那个钉顶上的石头，有这个信心刚强壮胆来完成这个工作。如果这两个领袖，一个是宗教领袖，一个是政治的领袖，一个是 religious leader， 一个 political leader， 要求这两个领袖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你若遵循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两个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养儿，我也使你两个人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换句话说，现在我站在主旁边来侍奉，将来我也在主的旁边来侍奉，也与一些圣徒来往，一起来服侍神。感谢赞美主，我希望今天我所讲的道，弟兄姐妹能够明白是神的道。虽然当时撒加利亚不明白这两个橄榄树是什么，我们的福气是几大海大，神给我们越多，对我们要求是越大，让我们好好明白神的旨意。作基督徒不要单单有灯而没有油，这是不讨神喜欢，有灯没有油的，他们的收场是被赶离开。主对他们说，我是不认识你们。打开那个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有灯而没有油的人，就是使者持个铜驴，这雨着个铜驴，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主却回答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因为在撒加利亚先知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也讲得很清楚，然而你听见有灯没有预备油，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乃是神，你们不知道。当时的五个预着的铜驴以为耶稣基督来的时间还有时间可以去买油，所以他们就去买了。一切他去问了吗？预着的第八节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又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不如你自己去买油的，到买油的哪里去买吧。他们就去买的时候，新郎就来了，那预备好了的人就同新郎进入桌子，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那时候是太迟。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好好在地上的时间，不要单单注重那个工作，工作是重要，但是预备自己来迎接主是更重要。帮助我们有灯又要有油，免得主对我们说他不认识我们，免得主关了这个门 我们不能够进去参加羔羊分区的筵席，这是很痛苦。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要不断的有油的供应以至灯才能发亮，不断的有圣灵的充满以至才能够有能力为主作见证，不断的有神话语的充满才能够明白，原来我们开始了个工作能够完成这个工作。很多时候啊，人开始了工作，几年前开始了工作，面对困难就停工，一停就停得很久，不要走这个道路啊，要站起来，好像撒加利亚先知所讲，好像从人睡着被唤醒来一样，走这个光明的道路，起来开始作工。这个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看见我们开始作工，看见我们刚强起来，神就欢喜。神看见我们有信心，他就欢喜。因为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且相信他想起那寻找他的人。我们站起来作工，遵守他的命令，谨守他的典章，将来就能够管理神的家，又能够看守神的言语，也能够永永远远来服侍神，作光明之子。不单止在千千年的时间与耶稣基督作王作祭司一千年，也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并且神也要使我们每一个圣徒有信心而侍奉神的人，听见他的吩咐，按照他吩咐去做的人。神说，我是他们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能够来往，能够与圣徒 一同得你个福音的好处。求神赐福给我们，不单止在 New York， 在 New Jersey， 在 California， 在 Texas 这些弟兄姐妹，也在 Edmonton， 也在中国这些弟兄姐妹，要么好好将今天所听见的信息告诉其他的弟兄姐妹，要他们与我们一起得这个福音的好处。我再讲，这个油不是单单圣灵，耶稣说我对你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不单止追求圣灵充满，也追求神话语的充满。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这两方面都是我们一生的追求。有了灵的充满，有了神话语的充满，我们就有能力，就有力量，得到安慰来侍奉神，作神的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有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依靠他的话语，他预言说，你手开始了，盖了这个根基，立了这个根基，你的手也必定完成这个工。这是神话语的应许，这给我们有很大的鼓励。而且我一开始工作他就欢喜，我们做讨神欢喜的东西，我们有需要向神祷告，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我知道神一定会应许我们的祷告。我今天讲到就讲到这里，求神赐福给众弟兄姐妹，将今天所听到的东西唤醒我们，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意向，成为我们的依靠，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
Amen。
好，再见。
再见，谢谢牧师。
再见。